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来跟大家介绍针灸大成里头有关针灸的不宜的或者说禁针禁灸的事情。先讲一个故事，宋朝的时候有一位太子善医术，喜宋太子善医术出院游，就是说古时候啊，在宋朝的时候有一个太子，他很喜欢医术。那么有一次呢，在外头出去大概旅游，逢一怀孕女人，就遇到一个怀孕的女人呢，太子很喜欢医术嘛，就去把她给把个脉。太子诊之曰：“是一女子，说有一个女孩子。”刚好他跟他一起出去旅游的是，大概是他的老师，也就是一个名医，叫做徐文博，不知道是不是他老师啊？跟他一起去，徐文博，他说：“哎，那你去我把他给摸摸脉。”他说：“令徐文博诊之，令就是要这个徐文博去摸个脉看看。”文博曰：“是一男一女，是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太子性暴，太子的性子很急很暴，欲剖腹试之，想要把他给剖腹，看看到底是不是一男一女，还是他所想的是女孩子。文博指之曰，徐文博啊，他就制止这个太子说：“请啊，臣请针之，我呢啊，请你不要剖腹，我来扎针啊，臣请针之，我来给他针灸好了。”然后于是泻足三阴交，补手阳明合谷，就泻脚上面的三阴交，三阴交在内踝的上面三寸，然后呢补手阳明合谷，阳明合谷是在大指次指的中间，也就是这个叫做虎口上大约一寸的地方，这叫合谷。其胎应针而落，就这样一扎了，胎就出来了。果如文博之言，果然就像徐文博所说的，故今孕妇不得针此穴，所以现在我们说孕妇不可以扎这两个穴。另外徐文博啊，他说习过去文博见一妇人，徐文博呢看到一个妇人临产正危，在快要生产了，这个他的症状非常的急，非常危险，视之乃子死在腹中，发现到是子死在腹中，于是呢刺足三阴二穴，就是刺足三阴交两个穴道，然后呢又泻足太冲二穴，太冲是肝经的穴道，在脚上面大指跟二指的脚丫子中间大约上面一寸的地方叫做太冲，其子随手而下。那么这个是过去宋朝的时候的徐文博，他用了两个穴道使孕妇的胎落下来，因此现在的人认为用这两针就是三阴交和合谷，那么是不准许随意针刺的。那么这样子呢，我就介绍一下我们在针灸大成明朝的杨继周先生所著作叫做针灸大成的，那么他是集当时就是明朝当时过去曾经有过的书以及明朝他自己的家学渊源的所有的资料集成这么一部书，这部书非常大部头，看到里头的字啊，字体非常的小，而这部书呢又相当的厚。那么这本书里头记载了有针灸不宜的穴道，像禁针穴歌卷六禁针穴歌里头记载了有20多个穴道不可以扎针，有40多个穴道不可以灸，所以针就是拿金属的针 刺入皮肤分肉之内，刺到穴道，让人感觉到得气的酸麻胀重的感觉，这就叫做针。看针的这个字的样子，就是一个金属边啊，金字边，然后呢在一个十字，这个十字画这一横，这是皮肤，这一道就是针。这个针呢刺得很深的意思，所以针就是用针刺入皮肤里头，然后进入穴道，这个叫针。另外灸是什么呢？灸你看那个字儿是上面一个酒，下面一个火。可是最近我们常常看到有一些人打字的时候常会打错，打成炙，烧炙的炙，其实是不对的，应该是上面一个久，久就是长久的久，久远的久，也就是说久久的下面用火呢来烧，叫做久。针灸针灸是两个东西，用火来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用艾火。艾在中医学的药学里头用了艾呢，能够专门找寻湿气。古时候的这个带兵的将官大概都知道，假如要去打仗，必须要能够让自己的军队能够喝到水。那喝到水怎么办呢？就去找井啊，要找井。可是你到了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如何去找井呢？就是用艾来烧。他怎么样做呢？他是在地上挖一个洞，挖一个洞以后把艾呢放进去烧，烧了以后再把土埋起来，埋起来以后呢，这个艾可以烧出烟来，这个烟呢它会去专门寻找有湿的地方，结果你只要看到哪个地方有烟冒出来，就表示说那个地方有水，所以在那个地方打井就可以打出水来。这是古时候找井的一个方法。然后艾呢就能够专门找湿处而去治疗那个地方。因此呢我们在烧酒火的时候，就是用酒啊，就用艾草来烧，例如说这个穴道有湿，那么在这个穴道上面点着了艾来烧，那个穴道有湿，在那个地方点着艾火来烧，这样就可以去掉它那边的寒湿风湿之类的这个病情。那么针灸大全里头记载的进针啊，有20多个穴，例如脑户、性会、神庭、玉枕、络雀、承林、芦席、角孙、承气、神道、灵台、潭中、水分、神阙、会阴、横骨、气冲、鸡门、承筋、手里、三阳络、清灵，这几个。那这几个我们来分析一下，看看到底为什么那些穴不可以扎针。那么其中像脑户、性会、神庭、玉枕等等，都是在头上的穴道。头上也不是说每个穴都不能针，可是呢古时候却说头上的穴不针，因为头上有几个穴道，例如脑户啦、神庭性会啊等等这些。为什么呢？因为这几个地方刚好就是在头壳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头壳的骨头不是一整片的骨头，而是分成好几块的，例如顶骨、颞骨或者是枕骨等等，它们是一块一块的骨头，然后在每一块骨头中间是有接缝，这个接缝比较大的地方，假如针扎进去的时候呢，很可能就会从这个缝呢扎到了里面的硬脑膜、软脑膜，甚至于就扎到了脑的啊，就是脑的这种细胞，或者说是或者脑髓等等这些东西，就会发生危险。例如这里讲的脑户啊、性会啊、神庭啊，这些地方都是啊，都刚好就是下头是比较大的缝的位置，因此扎针要很小心。玉枕、络雀、承林都是一样，芦席、角孙、承气啊。那么承气穴是在眼眶啊的下方这个位置，这个地方要扎针的话呢，那么对于眼眶这里的所有的结果不了解的话，很可能就把里头的神经啊、血管扎坏，因此呢就会发生危险。另外还有就是在身上的一些穴道，例如神道啦、灵台啊，这些底下就是动脉啊，底下就是动脉。 那么底下是动脉的话，那么古时候的针不像现在的针，因为现在的科技的发达，以至于针呢可以做的比较细比较韧，可是古时候的针来得粗，因此呢扎到动脉的话很可能会流血不止而死。另外像是神阙，神阙就是我们的肚脐，肚脐这个地方也不能扎针，扎针的话很可能会发生一些危险。另外还有就是像横骨气冲，横骨气冲这个穴道呢是刚好在我们的生殖器的部分，例如横骨穴在这个地方，气街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穴道呢要特别小心，因为怎么样，古时候讲礼教男女授受不亲，因此呢这个地方不能够随便去扎针，为什么，你一扎针好很可能就犯到了礼教的缺失。另外还有一些穴道大部分都是在动脉上啦，啊，这样子要很小心不可以扎。还有一些穴道就是孕妇不可以随便扎的，像刚才说的故事里头，宋太子诊断出有一女子，而徐文伯却发现到不是一个女孩子的这种脉，他发现到是一男一女的脉，因此呢徐文伯给他扎针，就扎三阴交和合谷，因此呢孕妇不宜针合谷，三阴交内一通平，就是说孕妇的话扎合谷三阴交，那么很可能会堕胎，因此这两个针不可以。另外还有女人不可以扎的针，例如石门穴，石门穴就是在肚脐下两寸，这个穴称之为石门，石门穴被扎针以后很可能就会不再怀孕，所以他说石门针灸阴虚剂，女子终身孕不成，就是终身都不可以再怀孕了。其实是不是这样呢，是这样子的，石门附近有一个穴被现代的学者发现到，他称之为绝孕，就在石门的附近啊，大约石门旁边三分的地方，很小很小的范围啊，那个地方，那么扎石门很可能就会扎错了而扎到了绝孕，因此呢就会使人不再怀孕。那么现在常常见到很多的女人不怀孕，常常为了不孕而来求门诊的，为什么原因呢，因为针跟灸都差不多，现在啊很多的人喜欢在冬天的使用一种叫做黄金或白金怀炉，这种怀炉呢是一种温热的东西，他们放在哪个地方最舒服呢，就是放在丹田附近最舒服，就是放在肚脐下方这地方最温暖最舒服，因此呢很多人就把这个怀炉就放在这个地方，放在这里，在这地方灸了以后，那么灸到了石门啊，所以呢灸到了绝孕穴呀，因此现在怀孕的机会就要小得多了，因此我常常建议不要使用啊，就是建议女孩子不要使用这个东西，哎，后来就也有可能到后来就在怀孕的。另外还有几个穴道，例如在心脏附近的，例如鸠尾穴，在肺啊，就是比较接近肺泡的地方的这些穴道，例如云门穴，这些地方呢都不可以随便扎针，因为扎了要不然扎到心脏会发生问题，要不然扎到肺脏那么就会产生气胸等等这些问题，因此这些穴道我们也说不可以随便扎针。另外还有一个穴叫肩颈穴，肩颈穴呢这个穴道要是扎深了，那么这个人会闷昏，像有一招武术上头的一招就用手刀呢来打击肩颈穴，一打这人马上闷昏，例如我们看詹姆士邦德他的这个电影，那么就是007的电影的时候常常看到詹姆士庞他就打人肩颈让人马上闷昏，那么假如说真的遇到扎这个针而闷昏的话，那么可以急补三里人环平，就是赶快的扎足三里穴就可以了。另外呢刺中五脏或者刺中胆都会死，五脏就是肝心脾肺肾，刺到胆都会死，在内经里头记载啊，内经的例如刺进论里头记载说是 假如刺到了啊，刺到了五脏，例如刺到了肝，多久会死？刺中心，多久会死？在这里头呢，例如我们随便举一个，例如刺中啊，例如刺中肝，五日死；例如刺中这个刺中肺，三天会死。也就是说，假如我们刺到了那几个穴道，要很小心。等会儿我再做比较详细的介绍。那么再来就是讲啊，就讲除了这个五脏胆被刺到了会死以外呢，还有就是脚上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穴道，称之为冲阳穴。冲阳穴它上头我们摸都可以摸得到血脉在跳动啊，摸都可以摸得到血脉在跳动，所以这个穴道他说冲阳血出头幽冥，就是假如刺到了冲阳穴流出血来的话，那么就会去见阎罗王，跟阎罗王报道去了。另外海泉、泉调、乳头、极尖等等这些穴道都不可以扎针，为什么？都危险，因为扎到可能是神经啊，可能是大的血管啊，所以这些都得要小心。另外木框啊、关节啊、膝盖的这个滑囊液，要是说被刺破了流出血来了等等，都要小，流出水来了都要小心。好，再来看荆灸穴歌，也是针灸打成的。荆灸穴歌里头记载，亚门风府天柱，晨光灵气头围，丝竹空钻竹金凝，塑料合料银香，全料下关人吟，天庸天府周荣渊意，乳中纠尾腹哀，肩针阳池中冲少伤，余悸金渠，第五会阳关集中，隐白露骨阴陵泉，调口毒鼻阴室，浮吐皮关深脉，尾中阴门沉浮白环疏和行书。这些穴道大约有40多个，这些穴道都不可以灸。为什么不可以灸呢？也是一样，我们来分析一下。原来这几个穴道呢，大部分啊不是在头面上的穴道，就是在动脉上的穴道。例如我们在头面上要用灸，就是灸就是艾火啊，就用艾火来烧。你想想看，在这几个地方灸一灸，那么会不会留一个斑痕，留一个疤留在那里啊？一留了一个疤，留一个疤还不要紧，看起来像美人痣，留两个疤也还不要紧，就像痣，留三个疤四个疤呢，不就变成麻子了吗？我们以前笑人家讲这个人王二麻子或者什么，那就是讲这个脸上面呢长了好多斑呢、啊、对不对？所以要注意在脸上不要随便给人灸。另外呢还有一些穴道就是动脉的上头，动脉的地方要灸的话，那么于是火啊这种热气烧到了，那么很可能就使得这个人他的这个血脉喷张或者血压增高。另外还有我所理解的有关灸，千万在灸的时候呢，千万不可以从下往上灸，而要灸的时候都从上往下灸，因为从下往上灸很可能使热气从下往上跑，一直跑进心，因此呢会造成血压过高而发生问题。不过荆灸穴歌里头又说了一句话，灸而勿针，针勿灸，就是扎灸的话灸完了不要针，针完了就不要扎针。然后呢针经位置长丁名，就是古时候的专门讲针的这种经典，例如黄帝内经的灵枢部分。黄帝内经它的前面部分叫做素问，后面的部分叫做灵枢，灵枢都是在讲针灸，所以呢这个灵枢这个经这部书就被称之为针经。针经位置长丁名啊，然后呢后面写了一句话就比较不中听了，他说庸医针灸一起用啊，徒使患者泡落行，就使得生病的人呢他好像受到了像以前在妲己时代发明的一种叫做泡落，专门让人被放在上面处死用的一种叫泡落。那么当然这并没有那么严重，可是呢 很多的时候就针灸不要一起用啊，针灸我们一般来说不得已的情况之下绝不把针和灸一起使用，扎针就扎针，灸就灸，针灸一起用呢就有点像他所形容的啊，这个徒使患者泡落行。内经四进论里头记载说脏有要害不可不察，就是说脏啊，五脏都有要害不可以不晓得。那么我们来看，他说刺中什么地方，例如刺中心一日死，就是刺到了心脏一天哦就会死。那么他说刺中肝五日死，刺到了肝的话五天会死。那么我们曾经见过很多的状况，就是现代医学有一种方式叫做肝穿刺，也就是说用针刺入肝，然后呢抽出一点点肝的组织出来，然后去做细胞学的检验，看肝有什么病变，就是刺肝。那么古时候讲刺中肝五日死，那么现代医学做这个事情会怎么样呢？并不太清楚，因为根据西医的说法是没有关系的。可是呢，这个古时候的书中曾经说过，刺中肾六天会死，刺中脾十日死，刺中胆一日半死。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记载的五脏或胆被刺中，那么都是很危险的，这是在刺进论里头所说的。刺进论里头还讲了很多的东西，例如这里有讲到说是无刺大醉令人气乱。什么叫无刺大醉呢？就是说刚刚喝了酒醉醺醺的人不可以扎针，刺了以后气会乱。无刺大怒令人气逆，假如说刚刚发过脾气刚刚生气的人不可以刺，刺了以后呢会令人气逆。再来，无刺大劳人，无刺心饱人，无刺什么大饥人大渴人大惊人，就是说不要去针刺那些刚刚劳动过的非常疲劳的疲倦的，是无刺大劳人。无刺心饱人就是说不要刺刚刚吃饱了的人，不要刺大饥人，就是刚刚才饿肚子非常饥饿的这种人，也不要刺大渴人，就是口渴的极度的人。无刺大惊人，不要刺刚刚受过惊吓的人。另外还讲了心内无刺以刺物内，就是说刚刚入房，就是刚刚有过性行为的人不能给他扎针，刚刚扎过针也不可以有这种性的行为。以醉误刺，以刺误醉，就刚刚喝醉酒了的人不可以扎针，刚刚扎过针的人不能去喝酒。心怒误刺，以刺误怒，就刚刚才发过脾气的人不能扎针，刚扎过针的人不可以发脾气。心劳误刺，以刺误劳，刚刚做了很重的工作啊，劳力劳动的非常重的人不可以扎针，刚刚扎过针不可以去做劳力工作。以饱误刺，以刺误饱，刚刚吃得很饱的人不能扎针，刚刚扎过针以后不可以太饱。以饥误刺，以刺误饥，刚刚饿了肚子的人不可以扎针，那么扎了针以后不可以让他饥饿。以渴误刺，以刺误渴，就刚刚很渴的人不能扎针，扎了针不能让他渴。那么再下来呢，他说乘车来者卧而休之，就是说刚刚啊坐着车子来的人，那这种人多半都是比较养尊处优的，你要让他卧而休之，先卧一卧然后再给他扎针。如食寝来刺，就是说好像吃过饭一段时间了的人，那么长的时间来刺他。古时候没有钟表，所以用食寝，就是刚刚吃过饭那么长短的时间。出行来者 坐而修之，就是用走的走过来的。那么这种人呢，先让他坐着休息一下，如行十里乃次之，就让他坐在那里坐的时间长一点，如行十里，也就是说有那么长的时间再给他扎针。大惊大恐，就是刚刚才受到惊吓恐怖的人，必定其气乃次之，一定要让他的气定了才能给他扎针。这是内经刺进论里头所说的针刺的时候的一些个禁止的事情。再来看内经里头还记载了一些，他说刺五毒不可泄。我们扎针啊，一个新手扎针，扎下去针一般来说都是泄气，那么老手扎针可以一扎进去就是补，一扎进去就是泄，它可以随心所用。那么五毒不可泄，就是有五种气不足的人，五种气虚或血虚的人不可以扎针。所以那么要注意五毒不可泄。哪五毒呢？岐伯曰，岐伯就是做《黄帝内经》里头跟皇帝对话的那一个，也是皇帝的大约是国师之类的吧。他讲形容以脱，就是说我们这个脸面形容啊，形容以脱是一毒也，脱血之后是二毒也，就是流了太多的血了，大汗之后是三毒也，刚流了大汗，汗者心之意也，我们中医的讲法说汗是由血而形成的，所以不可以啊。刚刚大汗之后不可以扎针，这是三毒。大泄之后，刚刚拉完肚子，拉大便拉多了也是去血过多，因此这是四毒。心产大血之后，刚刚生产了流了很多的血之后，这是五毒也，此皆不可泄。就五种毒形容以脱，大脱血之后，大汗之后，大泄之后，以及心产大血之后，也就是血流过多都不可以，不可以扎针让它泄。那么今天讲到这里，谢谢大家。